多边主义这个词并非一个空洞的外交理念，它意味着全世界的国家，不论贫富或大小，在一套共同维护的原则和规则的基础之上，解决全球人类面临的问题。联合国正是构建于多边主义的基础之上。然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又无时无刻不受制于各国国内议程和利益的影响，有时会对多边主义产生干扰，甚至是破坏。这种现象在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中每天都在发生。安理会今天在本月轮值主席中国的主持之下，就多边主义举行的公开辩论。这场辩论可谓热度非凡，除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三个重要机构的代表之外，共有78个国家和地区集团以及具有观察员地位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发言。在实行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这一关键问题上，各国代表在言谈话语之间还表现出一种较量。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在9日举行的题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加强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作用》的公开辩论中，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委托卡塔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在会议上发言。此外，金社理事会主席罗恩塔金和国际法院院长尤素福都发表了讲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开辩论中发言表示，这次讨论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的前几天。一战是一场巨大的悲剧，当时的欧洲处于多极化状态，但仍不足以阻止暴力。这说明，如果没有解决国际问题的多边机制，战争就会爆发并持续多年。古特雷斯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全球大灾难引发了当今世界的多边安排。自那时以来，多边主义在拯救生命、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以及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多边国际外交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尤其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达成。安理会授权的维持和平行动也是多边主义的重要表现。
In other realms, however, multilateral efforts are under immense stress.
但是在其他领域，多边努力受到巨大的压力。当今是一个冲突倍增、气候变化加剧、不平等加深和贸易紧张局势升级的时期，也是一个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数量跨越边界寻求安全或机会的时期。我们仍在努力应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风险，并且刚刚开始考虑新技术的潜在危险。世界各地都存在焦虑、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信任正在下降，人们对政治机构，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全球性的，失去了信心。重大的设想被推翻，重大的努力遭到破坏，关键的机构受到削弱，而且似乎威胁越全球化，我们的合作能力就越低，这是非常危险的。全球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在这种困难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激励大家回归到国际合作中。我们需要经过改革、重振和加强多边体系。多边主义就是让大家聚集在一起，相互尊重，建立合作形式，以保障一个健康的地球上所有人的和平与繁荣。为此，我们需要更加坚定地致力于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这种秩序以联合国为中心，通过不同的机构和条约，使联合国宪章发挥作用。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在发言中表示，世界正在经历一个深刻的变革时期，这种变革导致了国际体系的多中心化，这得益于全球性的跨国经济纽带的增强，以及科学和技术的加速进步。这些新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影响力的中心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动力。这些中心正在探索更广泛的参与国际事务，坚持独立的国内和外交政策。这些政策体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因循符合自己的国家文化和宗教身份的发展模式。
在我们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加强全球秩序中的多中心支柱时，有些国家却在试图维持他们的全球主导地位， 已赢得单边优势。他们公然绕过联合国和安理会，对承担他们的国际法律义务采取一种选择性的态度。他们宣称自己奉行多边主义，而当我们不同意他们的政策和方法时，就把这些不同意他们的政策和方法的国家称为修正主义者或者是多边主义的反对派。所以他们只是在依据自己的标准来承认多边主义。我们并不用走很远就能够看到他们是如何违反多边主义的。他们攻击中东定居点的核心原则，攻击有关伊朗核项目的联合国全面行动计划，攻击在国际贸易组织中承担的义务，攻击气候变化的多边协定，同时也攻击对于维持战略稳定至关重要的裁军协议。这个清单可以继续罗列下去，但其结果是国际法被侵蚀，而这一法律体系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发言中表示，美国人民深信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安全和人权原则，因此美国是迄今为止联合国预算的最大捐助国。他细数了美国年复一年为联合国系统提供的20%的资金，这包括为联合国维和行动70亿美元的预算提供了25%的资金，为世界上最大的多边人道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了超过35%的资金，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贡献了13%的资金，美国纳税人还承担了联合国难民署42%的资金需求。
美国给予联合国的巨额财政支持说明了我们认真对待这项工作和我们的承诺，但我也会诚实地告诉你们，美国人民有时会质疑他们对联合国的慷慨支持，有时我们不由地相信多边主义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坏事，我们自己可以更有效地推进我们的原则和利益，有时这个结论是正确的。美国人民给予了很多，但多边主义要求我们都做出贡献，美国人民没有期望总会如我们所愿，但对从多边主义的投资当中获得回报，我们确实有合理的期望。我们不认为这项工作是慈善事业，这是我们对促进世界各地区的和平、安全和人权做出的贡献。当我们都为这些目标做出贡献并努力时，这个机构可以完成伟大的事业。朝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比任何一代人对朝鲜都实施了更加全面的制裁，这是安理会及其成员的功劳。任何其他多边论坛都无法实现这种团结，维持和平也是一个好的例子，但当联合国大会只是为了戳美国的眼睛而给予侵犯其人民权利的古巴政权通行证的时候，这就是多边主义的失败。
Legitimate expectation. 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马昭旭在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身份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地缘政治热点此起彼伏，恐怖主义和武装冲突的阴霾挥之不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风险挑战加剧，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冲击着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应该说，世界比以往更加需要多边主义，更加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
多边主义最基本的道理就是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商量着办，要按大家同意的规矩办，要兼顾各国利益和关切。各国在交往中应秉持协商精神，遵循规则秩序，集体协作解决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面对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任何一国都不可能独自应对，必须深化多边合作，实现普遍安全、共同安全。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平理性解决争端。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寻求外交和政治解决方案，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采取公正立场，提出建设性方案，推动政治解决争端。 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出兵国和第二大出资国。此时此刻，就有2500多名中国维和人员在世界各地的任务区坚守岗位，守望和平。发展是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基础。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大力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自身发展进步的同时，支持和带动更多国家实现发展。
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